最近一部叫做《战狼二》的电影在中国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这部电影在中国大陆的票房超过了36亿人民币，有机构预测说最终可能会超过50亿，甚至会冲击60亿。那么影片选择在中国建军节前夕公映，是否表现了中国高层强国强军的所谓的主旋律？中印边界的对峙是否激发了中国民众所谓爱国爱军的热潮，从而使得影片赢得了空前的票房效益？在当今国际环境中和中国军力日益上升的环境下，如何解读《战狼二》的票房现象？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冰。
先生好。
这个《战狼二》到底是我没有看过，就是最近炒得很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它就何以能够引发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叫做《战狼二》现象了？
是啊，它在美国有少量的影院上映啊，正好像我们那边我也去看了呢。它就是讲一个中国的前特种兵。退伍以后到非洲去寻找他的过去的恋人，然后正好碰到当地发生那个扫乱军事政变，然后他凭借他个人的武力加上那个就是说中国政府的那个支持，就是去怎么去拯救平民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好像是这个故事情节比较的
其实比较简单，就是
比较简单，但是很有这个动作性的这样的一种。
对，其实它主要是一个动作片，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那个票房，我觉得可能有可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是就是说一个制度性的那个档期的原因，因为7月份是中国政府的规定的一个就是说国产影片保护月，就没有任何好莱坞或者国外的那个电影上映。就你像这边本来准备引进的《敦刻尔克》啊、那个《蜘蛛侠》这些都推到8月底到9月初上映，所以它没有面临来自好莱坞的压力。同时在第二个一点就是说，它同时期上映的那个国产影片方面，其实本来建军大业是很被看好的，被政府看好，因为它是直接表现给那个八一建军节献礼的。但是可能在年轻人对年轻人来说，这个直接献礼的片他们接受程度很有限，所以转而去更愿意去支持这种就是从草根性质从完全民间的角度来拍的这种商业片的性质。这就同时在另外一些就是说其他的一些电影，比如说言情的方面，什么三生三世这些，民众更加反感，因为这些所谓的小鲜肉就是很年轻的演员，过去在演技方面不是很努力，单纯靠特效来表现，他们对这个很反感。只有这一部影片虽然说成本不是很大，但是它是实打实的拍一些动作场面，他们更加去愿意去支持这个。但我觉得如果影这就只能在前期解释，就是说票房比较好，但你到现在这个规模，就是昨天他正式宣布已经观看人数已经超过1亿人次了。这样一种现象的话，就不是说简单的那个和童谣对比就可以表现，我觉得更多表现的出来一种中国民众一种集体的那个意识，就是说这种意识在现阶段需要发泄。就什么意思，我觉得是一种中国人民不仅是站起来，更是强大起来这种感觉，就是说特别是在国际上这种表现，
更多的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一些
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对对，特别是在各国际舞台。
刚才你提到就是这个影片也是在美国在一些部分影院也放映了，那么据了解呢，实际上主要的观众还是这边的这个华人观众。那么和好莱坞的这个动作片所不同的是，好莱坞的动作片凸显的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精神，而这个《战狼二》似乎是强调的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是这个除了这个军人之外，还有他背后的这个国家、这个政权的如何的强大。那么我看到这个网上有很多网友就贴出来了，比如说说是在这个
结尾
电影当中，结尾当中拿出来一本中国护照，说是中国政府如何如何强大，无论你身在什么样的地方都可以带你回家等等等等。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首先，他电影本身就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表现一种个人英雄主义，但是只是他很聪明的就是说，就最后关头觉得个人撑不下去的时候，他让国家出现了，国家的形象出现了，而且这种国家形象的出现就是一种特别强势的形式，包括中国海军那个舰队直接向那个反政府武装的那个开炮，这种在这个现实当中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特别是以中国目前的那个外交态度来说是不能发生。同时，这个护照这个事儿，其实也是一种虚构的一种夸大的，因为中国的护照那个背后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一句话。
我相信哪个国家的护照后面也不会
写这么一句话。对对对对，就说他其实是就说很聪明的利用了这个民众当中有这种爱国主义，有这种民族主义需要宣泄，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军事、政治实力不断提升的这个过程中，这种有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已经在那里了，就是说中国需要就是说不再像过去一样表现得很韬光养晦。 我们需要让世人了解到这种强大，而通过影片正好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这个国家可以变得这么强大，所以这个真的正好和民众的这种心态正好呼应。
这是不是和这个就是在这个影片当中啊提到的这种什么"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你要知道这个"虽远必诛"这个口号，这个很有这种影射的意义啊。
是，
就是因为这个中国政府一向强调这100多年来怎么样的外族的侵略等等这样的一种观念。那么在当今的这个，比如说正好是这个中国和印度有个军事对峙，还有这个南中国海的争端、钓鱼岛的争端等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还是就是说中国官方表现就是说特别隐忍，就是说还是很追求一种和平解决的方法，但是在民间这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一直的韬光养晦，包括在众多的那个外交争端上，那个中国选取的一些就是说隐忍的政策，特别是在目前中用这种对峙，就是说一开始民众当中是否有这种环境，就一开始就不应当那个姑息，就说就应当直接就说用武力或者直接对抗的方式把它点出去，到现在这个相当于骑虎难下，所以这种需要一种强硬的直接的方式去解决争端的态度在民间积累了很久，所以这电影正好表现出了一种态度。但我觉得官方不一定是想那个就是说宣扬这种电影中表现的这种很强的态度，他只是借助这个电影来让民间记事，然后让国际社会了解到哦，中国民间有这份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在作战，就是说表现中国人民不畏惧任何外来的压力，他其实在这种借势的这种过程中。
这个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口诛笔伐，这个也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现在中国有很多这个民众在批评中国政府说你这个无力的时候，就是说当你受到了侵略受到了威胁的时候，只会去骂对方，有这样的一种批评。那么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什么虽远必诛，那么实际上给人一种感觉还是用一个电影来表达，这样还是口诛笔伐的这样的一个根源。那这样的一个电影，这样能够是不是会促使中国的外交政策会在未来的外交政策会变得更加强硬？
我觉得可能还比较难以看到就是很明显的转变。我觉得它能够有这么大的票房，有一定这特别是到了后期，肯定有官方的作用在慢慢的推动，包括国家版权局就前几年发文就说这几部电影我们要那个重点保护，那个我们要重点查那个什么盗版之类的，就保证它的影院的利益，就说表现某种程度上一种官方的那个支持态度。但是就像我前面所讲的，就说官方不会明显的表现出特别强的，它只是要让外界了解到中国民众可以变得很强硬，然后他才可以说在某些场合他就说哦，有时候我们民众这个要求我们要表现强硬的态度，所以我们要做出相应的反应。他会利用这种民众的强硬来作为一种就是说在政治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那可以运作的一种手段。
现在实际上面对着朝鲜的这样的核武器的这样一种威胁，这样的一个危机啊，中国许多民众也有一种情绪，就是希望中国政府呢能够对这个朝鲜也采取这个强硬的态度，强硬的政策，甚至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那么前段时间也有报道说呢，中国也是进行了类似这样的演习。你觉得中国对于这个朝鲜问题上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吗？
我觉得可能这可能性应当比中国对印度或者中国对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应当要少得多，毕竟和朝鲜的关系主要是还是联系很紧密的，而且从那个意识形态，而且从那个经济联系上说，那个这种联系很难被这种就是美国的压力强行中断。而且你中国帮助美国来共同对付朝鲜的话，那个有很多很深层的利益会得不到保障，那个中国不会愿意看到那样的前景，所以我觉得暂时不可能对朝鲜采取很强硬的态度。
我们知道这个《战狼二》在这个在美国放映了，就是我看到报道说在美国的这个票房啊可以说是比较惨淡，甚至有这边的媒体就是说呢，说这样的一个片子是不切合实际的，只不过是一个档次比较低的一个动作片而已。你怎么看这种评论？
我觉得动作片它其实这几年确实是没落了，在超级英雄片这种大型这个大势就是说占领影院的情况下， 你像在美国也一样，那史泰龙、施瓦辛格他们过去演的动作片现在也没落了，也不知道。其实这个战狼啊，他更适合的比较对象就是史泰龙演的那个第一滴血，或者是叫兰博系列，一模一样的，就是在国外，就比如说在阿富汗、在越南、在缅甸，怎么去那个就是说以一人之力去拯救当地平民的危机当中，而且从制作规模上来讲也差不多，他其实只有最多后来加到2亿人民币，只有3000万美元的票那个成本，对这边好莱坞的电影来说，其实确实是一个 B 级片。但是票房说不上惨淡啊，就是说它只是上映的场次比较少，只有50几场，然后50几个银幕，然后每个银幕3000多美元，就是说3天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场次大概有100来人看，这个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呢。
嗯，我们可能还有1-2分钟的时间，想说一说，通常像这样的一个电影，这样的动作片或者军事片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或者是军事演习，都会有一个假想敌。那么从这个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这个影片当中的口号，你觉得这个影片的假想敌是谁？
他还是表现的比较隐晦，有所注意，他没有表现一个就是说特别的国家来作为一个反派的形象，特别是他那个提到在非洲发生动乱的国家。地域上也是很模糊的，你比如说它的一些特征，包括那个军事政变啊，包括那个病毒一种非常厉害的流行病毒的转发，这个都是综合了非洲各个不同的国家的那个一种负面的那个情况啊，把它集中到一个虚构的那个国家里面。同时它片中作为一个最集中的反派出现的，其实是所谓的雇佣军，但这个雇佣军的形象都是一个白人，他说是来自欧洲的，或者是一种白人形象来扮演。这种对比的话，你可以再联系过去几年中国比较盛行的一些，比如说在电视剧领域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手撕鬼子那样的神片，然后在电影领域的包括那个民族英雄，像叶问这种民族英雄打那个外国大力士啊，这种就是说还是延续那种方式，就是为作为个体的小范围的那个中国的一些比较强硬的那个力量和国外的那个小范围的那个势力之间的那个段，还没有上升到一种假想敌，用一种国家来作为假想敌的。
恐怕影射的还是所谓西方列强，
就整个西方列强白人的那个就是殖民文化，真的。
好的，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兵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